布道大会进入第三个晚上，在我们的大会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各位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聚会向我们的上帝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两个晚上，你恩待我们，带领你的仆人陶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借着他的口来传讲宝贵的生命的信息。今天是第三个晚上，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同胞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相聚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生命的信息、生命的话语，使我们更清楚人生的真谛。求上帝的圣灵今天晚上祝福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底下我们就来请林旺杰先生领我们唱诗歌。
请我们大家翻开新诗第四首，在你们手册的第四首 page number 10，我们只唱他的副歌：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主耶稣的爱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Only refrain, only refrain, okay? 备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再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姐妹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弟兄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左边弟兄姊妹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右边的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中间的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好，我们唱很多次了，请你们尽量不要看那个诗歌，我们已经从第一天已经开始唱。先我要请你们大家从小声的唱到大声，我们从很小声开始 OK， 唱到最大声，到最后的时候最大声，一二三唱。但是每个人要唱啊，小声 不等于不唱，好不好？一二三唱。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奇妙。
再来一次。
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
你们的 dynamic range 太小了，小声是很好的，但大声的时候不够大声。大家吃完就吃完饭了呀，请你们大声的时候唱。现在我们从最大声开始唱到最小声，好不好？一二三唱。啊，这里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真奇妙。哎呦，哦，主耶稣的，我这边哦，你们讲好像哦，这哦不够那个静雅，不够一个 感觉就是哦，主耶稣的奇妙真的奇妙，一个见证在那边。请你们唱那个就特别把它那个哦字唱好一点，好不好？再来一次，一，好，从最大声，一二三唱，啊，不够大声，不够大声，再唱一下 ，triple forte， triple F， 一二三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好，现在请弟兄唱，全部从开始到后面，但是不要唱那个哦，让姐妹唱一次的哦，好不好？一二三，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啊。请你们注意一下，当唱哦的时候，也把音唱准。哦，哦，哦，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真是奇妙。现在倒过来，姐妹唱整个，弟兄看你们哦的好不好啊？一、二、三，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哦，主耶稣！好，我们现在慢一点唱好不好？慢一点唱，比较用比较柔的声音来唱，比较 legato 的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一、二、三，唱。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哦，主耶稣的爱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对我何等奇妙。好，现在你们都会唱了，现在我要你们再注意，我指哪一边唱，你们就哪一边唱，好不好？哪一边唱？我现在把中间这里的分一半啊，你们大概知道，大概我坐在中间哪一边，这里的是注意左边，那边的是注意右边，好不好？中间的分一半哈。好，一、二、三、上。三、上。好，现在我你们唱，我指哪一遍的时候，你们唱的时候要站起来唱。你们唱的时候要站起来唱 ，OK？ 等唱完了要坐下来啊，要快一点，一、二、三，唱。有的人偷懒，他不要坐下来，一直站坐站坐着，一直站，有的一直坐。好，现在倒过来啊，我加那里指，你们在那边就唱的时候 ，OK， 唱的时候我加那里指，哪一边就不唱，另外一边唱。啊，还不但如此，唱的要坐下来，不唱的要站起来，啊，一二三唱，啊。谁应该唱？我是这里的时候应该哪里唱？哪里应该站起来？啊，一、二、三，唱。你们全部都搞烂了啊！好。我想今天 exercise 已经够多了，吃饭团已经把它消化掉，唱得很好。现在我们再唱一首，最后一首，第十四页。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eaves.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high. Could you do it one tone lower?
Yeah. Because he lived. One, two, three. Because he lived, I'll be faced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d,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that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if it'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d, I chant. Because he lived,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d,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he lived, oh,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d.
我们唱中文。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在期盼。我甚至到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Now raise my higher. Yeah.
一啊，赞！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到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哦，我有的人还是有点唱那个拍子有点不对哈。
希望注意一下，在第三个节奏，third bar，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哒哒棒，爸爸，你看，不要忘记，还有，生命充满了希望，满了希望，因只因他活着，那个力怎么一定要对啊？一、二、三，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我甚至到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姐妹唱一次，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到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弟兄，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到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再认识一个。
一、二、三，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I know. I hold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再来唱一次最后的。
Because I know he hold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把握，就是他掌管明天，所以我们的生活是 positive， 是 dynamic 的。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 positive， 不是 negative 的，不是 static 的，是 dynamic。 因为我们 life is worth living because he holds the future。 因为我们不是自暴自弃，在那边跟世界分别，是我们跟世界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是进到世界里面，把神的福音带到他们那边。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当做一个信心的凯旋在那边唱，因为我甚至知道他掌管明天。 所以生命充满了希望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我比较喜欢那个英文，那个英文的字 ，and life is more worth living because of the future. Not only hope, but it's really worth living because he holds the future. OK， 我们再唱英文一次，再高一个。啊，唱你们的，一、二、三。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As because he lives,
我们站起来也唱。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he loves,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再唱一次。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我们仍旧站立。这个时候，我们请黄杨恩牧师来领我们做祷告。
请我们低头，我们要来祷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圣哉圣哉，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我们感谢你，在已过的两天当中，我们感谢你丰满地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你仍然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把他恭敬地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你的大能大力扶庇他，保守他，愿主的圣灵从天浇灌下来，如同春雨秋露浇灌在我们中间一样。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们都有谦卑的心，因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你阻挡骄傲的人。求主今天晚上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蒙恩典得怜恤，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我们的恩主，丰富地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们。
请坐。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很好的机会，就是华府中国教会的诗歌班要来献诗。我们谢谢华府中国教会的诗班所献的诗歌。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各位同胞、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仍然能够在这里相聚来听福音，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来交给陶牧师。我想就不在这里再介绍有关陶牧师，因为从我们过去所听见的，从报纸上所看见的介绍，以及过去这几天我们所听见的，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我现在就请陶牧师来继续给我们传福音。
我们再一同唱诗，这个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唱这首诗歌，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第十一首，换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唱。第十一首的诗歌，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一唱，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涌进我心，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一面感受我们从前第一次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怎么样的恩爱，那么把那个感恩的心把它唱出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成为我们的见证，一面唱一面把荣耀归给主，把感恩的心流露出来。我们再唱，一二三唱，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涌进我心，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我今相信。感谢上帝，今天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第三个晚上，我相信有一些的基督徒已经为这个聚会献上了祷告，也付上了一些的代价。教会在这个地上有三大功用，第一个功用是要敬拜侍奉神，第二是要把相爱的团契生活实行出来，第三是成为真理同信仰的见证人，传福音给其他的人。当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清楚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靠着主的恩典会清楚，然后以这样一个团契的能力，靠着神给我们的真理，把光照耀在世界中间，叫别人与我们得到福音一样的好处。愿主帮助你们的教会在这些事上都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思想关于神的爱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翻到了我们要来读几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读第一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三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大家比较慢的比较深思来读这几节圣经的话，一同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在新约，希伯来书再下去，雅各书以后呢，再下去就是彼得书信，接下去就是约翰一书。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要读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读第八节开始。约翰一书第四章没有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大家一同念这节圣经，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一同来读第九、第十节：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今天我们照样有一些特别的节目，我们要为华府教会的诗班感谢主今天在我们中间献上的那伟大的圣经节的那首诗歌《上帝爱世人》。这一次的聚会，我相信许多的教会付了很大的代价，也有一些的幕后的英雄努力的做工是没有人所看见的。有一些的聚会能成功，都有一些的人他们付上了一些的代价。所以我们现在呢，要为这几天献诗的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大家为他们鼓掌。他们诗班很客气，自己不好意思鼓掌，你应该为昨天从前天独唱的人鼓掌，对不对呢？那现在我要这个不但为他们鼓掌，我们要为到那些去请人的、带导的，还有许多在幕后做了一些实实在在永神一人的事情付代价的人，我们为他们鼓掌。好，刚才带领我们唱诗的林旺杰博士，我不知道你们中间过去有谁认识过他，今天第一次来还不认识他的请举手，有哪一个人手放下来？谢谢你们。林旺杰博士，你听他领诗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活泼得不得了，对不对呢？他叫你站起来坐下来，你来得及都来不及。那么林博士呢，他是这个Cleveland Orchestra 的 Resident Conductor， 他十二岁的时候，我在他的教会里面讲到，他就来参加聚会了。那么在贾卡塔，我常常带领大的布道会，他十五岁的时候就是全城大家认为最好的琴师。有一次呢，他这个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个弹弥赛亚，到了圣诞节要出场的那一刻钟，他发现他的诗谱掉在半路，可能不见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回去呢，也不知道掉在什么地方，就完全背出来。那个十多岁的时候就把弥赛亚的琴都背出来。那么他在十六岁的时候拿到全印尼钢琴冠军，十七岁的时候再冠军。那一天早上他来找我，刚好我在贾卡塔讲到，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要去比赛了。我就为他祷告，主啊，若是他成功，帮助他不骄傲；如果若是他失败，帮助他不灰心。我说现在平安的去吧，他就去了。下午他再跑回来了，他说感谢上帝，我又是全国第一名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 Julia， 你们知道纽约的 School of Music， Julia 世界出名的，有一个教授是匈牙利人，叫做 Munz， 他在印尼看见了他，就 offer 他到 Julia 来念书，而且呢给他 Rockefeller 的这个助学金。来的时候呢还连机票都替他出了，所以他就来了。这个是印尼华侨里面第一个能够有这样高的造诣的一个人。想不到在 Julia 他受了这个 Master 以后呢，他继续在进展的时候就到 Yale 去研究指挥学，在 Otto Werner Müller 一个德国的教授下面学指挥学。所以现在他在指挥的事情上，特别指挥德国的音乐，当然其他音乐都是一样的，他有非常非常结实而非常好的表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没有 orchestra， 没有交响乐，也没有大的诗班，他竟然肯到我们中间来指挥，这是感谢主的恩典。有一次我带他到新加坡去，我讲到那么新加坡的教会250个人的诗班，4000个人的听众，那么还有50个人 orchestra， 我们请他指挥。滕进辉牧师问我，这个诗班同这些 orchestra 是不是这个 Singapore Symphony？ 我说不是，这是教会里面会弹琴都拉来了。那么滕牧师对我讲一句话， It is very unfair to him， 请他来指挥这样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么今天明天本来我要请他指挥你们的诗班，可是你们的诗班人来的不多，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完道以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组的诗班，就是从不同的教会联合起来的，可惜人不太多，应该请他指挥。但是今天你们的事情有点身体衰弱，所以弹得不够快，结果呢要他弹琴我指挥。那明天晚上我们就请这个大指挥现身说法，自己出来指挥了。感谢上帝。我不知道林弟兄现在在哪里，我盼望我还没讲到以前他给我们弹一首圣诗，他看顾麻雀，讲完到以后那么就请他 这个给我们这个弹琴要诗班唱一首这个弥赛亚，就是 Oratorio Handel 所写的弥赛亚的一首。我们现在再来唱诗好不好？我们一同唱诗。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何不已经更爱他？我们来唱诗第几面？第五面的诗歌。我们唱诗第五首，我们唱诗第五首，唱一两次，以后就请林弟兄来给我们弹琴，我们大家来唱。一二唱。
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为何不已经更爱他？虽你曾一度言他离他，主爱却不改变。基督肉身造人归家，其中也有你名字。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何不已经更爱他？
我很小声的唱。
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为何不已经更爱他？虽你曾一度怨他离他，主爱却不改变。岂知肉身造人为家，其中也有你名字。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何不已经更爱他？
请大哥令弹琴。 好不好？ Good or not? Not good. Excellent. 下一次如果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可以呢做一个更好的钢琴给他，因为像这样的诗歌你在 concert hall 都没有听到，这个 improvisation 是他自己所这个做上去的，而不是从谱里面出来，所以是 original improvise。 现在我们继续要低头来祷告，为今天的聚会恳求上帝，我们一同开声在主的面前祷告。若是你带着你的朋友来，你这个时候恭恭敬敬把他交在主手里，每一个人也为自己祷告，愿主的恩主的爱今天在这个聚会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显明出来，也为讲员祷告，求主给他身体同心灵的力量，给他传讲的信息带着上头来的权柄能力同主恩高的高莫，一同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的聚会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每一位 你所愿意吸引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交出给你，求主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主你自己的真理。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求主你灯光照耀我们众人的心，在我们的软弱的身上显出你自己恩典的完全，你立上加力印证你的工作，感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更要拯救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前天从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思想关于人的生命与神的爱之间的一个关系，有哪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不需要借着爱而产生出来，有哪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借着不需要借助爱而长成起来。当你看见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孩，把她母爱表现给更幼年的这个下一代的时候，你看见神创造也把这个爱的创造界中间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展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是神的爱奇妙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从物质界享受满足，我们的生命要从创造我们的主身上得到真正的成全。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神创造人把他自己成为我们追求同我们生命一个真正的目标，这样呢，神把一个很大的空虚放在人心灵的深处，这不是世界的物质所能填满的。这个世界所最大的困难不是原子弹、氢气弹的问题，虽然这些事已经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文明最大的一个威胁，但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乃是真正的爱已经从人的社会、人的生命、从人的文明中间除去了。为这个缘故呢，许多许多人口里所讲的爱没有实在的实体在他们的生命中间表现出来。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思想到，在孔孟的学说里面谈到仁爱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思想里面有兼爱不爱的这样的名词，在希腊里面有关于 philia 和 agape 这样的词句。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自从基督耶稣为人舍命，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一个门徒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句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个人把这一句话把它代表人类历史中间的两个时期，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没有为人的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的思想可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对爱真正的了解是透过基督的降生、基督道成肉身、基督为我们死与复活，人才真正了解的。所以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是人类对爱的知识论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一条线以往人只有爱的理念，在这条线以后我们看见人有对爱真正的了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不是一种理念界的爱，不是一种分析界里面的爱，不是一种从人的想象力所产生出来的分析的爱，乃是神的爱的实体在人间显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我们可以从创造界中间看见了那个普遍的启示，但是普遍的启示不能把人带到神心意的了解，普遍的启示只能把我们带到神创造中间他的全能、他的伟大、他的永恒同他的神性的了解。 范的一句话说，借着被造之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奇妙、神的作为同神的智慧。今天我们看见一花一草、一鸟一树，这些大自然的美景都无声地对我们说，创造者奥妙地把智慧放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呢，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曾经提到一句这样的话语，当你问鸟说，鸟啊，你这样美好的歌声从哪里来？当你问顿的海说，大海啊，你澎湃的浪为什么只能止住在这里？当你对大自然赋予说，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这么美丽？他们就同声回答你说，我们的创造主把我们造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全能，这是他的美德。除了你真正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我相信你永远无法了解这个美丽而这样奇妙的世界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起初神创造了世界，这不是一个假设，这乃是个神自己的启示，叫被造的人可以了解创造的主同他奇妙的作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看见这位上帝，却借着他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永能同神性，这是无可推诿的一件事情。感谢上帝，在3000年以前，大卫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当我看你这一类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说，你要知道这个人很伟大，那个人多么聪明，你心里听人介绍别人好的时候，你常常有一个怀疑的问号，难道他真是这样吗？真的吗？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所以呢，人对你说这个人了不起，那个人很伟大，你常会说他算什么，他算什么。所以很少人会说我算什么，多数讲他算什么，对不对呢？等到有一天你能自己说我算什么的时候，那你的学问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只说他算什么，他算什么，这个人算什么，那个人算什么，你的学问还没有多少。等到有一天你问自己说我算什么，那你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苏格拉底就是用这种谦卑来把他自己求学的心智奠定的。所以当时2000多年以前，有一些人说呢，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苏格拉底。那么有一些人就问他说，苏格拉底到底什么原因使你成为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你告诉我。苏格拉底怎么回答呢？他说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啊、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单单为了这一件事他可以变成雅典最有智慧的人，那这一件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继续听下去， What is the only thing you know besides you know nothing？ 他怎么讲呢？他说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That thing isI know nothing。 所以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当一个人能说我算什么的时候，这个人是了不起的。我们特别中国人很会算，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很会算钱，很少算时间，很会算别人的过错，很少算自己的错失，很会算自己的功劳，很少算别人的恩德。所以我们很会算，当你提到了他算什么，这个算什么，那个算什么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你转过来说我算什么，我这个人算什么的时候，你真正的学问同智慧就开始。但是这里呢，大卫不是提到他算什么，大卫不是提到我算什么，他乃是整个完整的对整个人类这个代表性的话语说，人算。我受这句话很大的启发，很深的感悟，人算是吧。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看自己了不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伟大的理想，我们有长远的计划，我们有非常高的完整的整个的观念。但当我们慢慢经过了青年阶段到中年阶段的时候，我们慢慢知道我们一切的理想离开我们的现实还是很远。正如一个人看见月亮就在山头，他尽他的力量爬到山顶的时候，发现月亮不在山头，月亮在天头，山头不是天头。当他到那里去的时候，理念终究是理念，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终归是现实。那伟大的理想离开人太远了，那伟大的理想与现实有相距几乎不能衡量的那个距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人算什么？ 特别当一个人到了晚年的地步的时候，有无限的感慨。难道做人就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伟大的理想永远只是理想吗？难道我们伟大的计划永远只是一个梦吗？难道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到我们有限的年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永远不能成就的事吗？这样做人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世界有什么意思呢？反正在这里，大卫不但提到了微小的、有限的人与伟大的、非常宽容的、非常伟大的宇宙之间的相比较。这个时候呢，大卫还提到另外一件的事情，这个世界好像是无限的，虽然它是有限的，我好像是有限的，但里面好像又有无限的观念。这无限的观念要轻看大山，要轻看高天。我们盼望把我们的 challenger 放在宇宙的太空中间，我们盼望我们的脚底踏在喜马拉雅山的高上，我们盼望把我们的成就传扬在历史的中间，我们盼望我们的完整的观念不被时代所淘汰。这些都告诉我们，人在有限中间有一个无限的理想，而这个好像无限的宇宙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间，因为无限理想的超越就变成非常渺小的。我渺小呢，或者宇宙渺小呢？如果宇宙是渺小的，怪不得我要跨越它；如果我是渺小的，怪不得自然征服了我。在我们生命过程中间，这种矛盾的现象，从这种矛盾的挣扎，常常支配我们的人生。怪不得许多伟大的人物，当他们走到人生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刹的刹那的时候，他们都用哀叹结束了他们的人生。但是那些小小的孩子，还不懂事的少年，如同牛犊不畏虎一样的，把他伟大的计划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人生是何等的矛盾，人算什么？当我举目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的指头所承受的一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但是呢，接下去讲一句很伟大的话语，你竟然顾念他们，你竟然眷顾他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人与物之间三层的关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人恩典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超过神把物给人的关系。你竟眷顾他，神为人造了万物，把万物赐给人，但是呢，神有另外一部分的恩典给人，这是在造界与被造界中间一个奥秘。神把人创造，成了万物中间的元首，使人可以管理天上的鸟，管理地上的兽，管理海里面的鱼。所以对被造界来说，人好像有无限的可能去了解、去征服、去分析这个大自然。但是对创造界来说，神要用恩典来充满人，使人可以过一个超自然的永恒性的生活。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那么今天我们读了几段圣经，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但是我要把它关联起来。这个关联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呢？就是受造界的自然与受造而有神形象的人与恩典之间的关系。神爱产生的创造，神的爱的延伸就是创造，而创造的高峰就是人的存在，人的位格。但是这还不能成全，除非那特殊的恩典借助他的爱在彰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真正的去了解他。那今天我们思想到第一方面，就是受造界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台如果再矮一点啊，你们那边的人就不受阻挡了。我想再把这个再搬一点点，那么你们就可以看见了。那么受造界就是无知，是为人造的，所以受造界就比人更低，受造界为人造的，所以人就比物更高。这是第一个层次，人与物质之间的层次。物质是为人，人不是为物质。大家说，物质是为人，人不是为物质。自然是为人，人不是为自然。大家说，自然是为人，人不是为自然。这样人在万物中间的地位是领导、支配、分析、研究、了解、使用的这个地步。为这个缘故呢，当人研究物
产生科学知识的时候是正当的，当人支配物管理万有的时候是正当的，当人使用物分析物把物质作为利益人类生活，这是正当的。这个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为这个缘故，所有基督教正统神学影响过的地区都产生了非常发达的科学的生活，基督教所刺激的地方都产生了理性的正用，基督教的思想所启发的地区都是科学突飞猛进的地方，连天主教也不能比，其他的宗教更不必谈了。因为神为人造了万物，那么这个创造与被造界之间呢，人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媒介。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而万物是看得见的。我不是说所有的物质都是可以看见的，神是看不见的，而万物是看得见的。在看见界与看不见界之中呢，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为什么呢？只有人能够在这两界中间做一种很特殊的跳跃。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物质的一部分，人有神形象的另外一部分，这位物质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样的，这物质的一部分是从自然的物质所构成的，这物质的一部分所有的原料就是化学的原料，但是人难道就是这一部分吗？人难道就是这个头躯干同这个四肢吗？人难道就是这些化学的这些物质吗？耶鲁大学有个教授在3年多以前提出了一件令人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他认为从前的看法说人的身体里面的物质呢不值几块美金，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他说呢，连几百几万亿美金都没有办法制造一个人的身体，因为我们里面的 RNA DNA 这些东西实际同组织的完整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完全替代做成像人这样的人的，连身体都是伟大的一个组织，你里面有千千万万的脑细胞，其中任何一个细胞都比 Washington 的 Telecommunication Center 的那个所有最精密的仪器还更加复杂。而这不是进化论所能解释的问题，这是神奇妙的创造。在被造界中间，他从创造界的中间，人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这两界中间，人能跳跃，从这一界跳到那一界，从那一界跳到这一界。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层次生存意识的范围深到一个地步，我们最喜欢的动物无法了解其中的万里。当我们思想太空的问题，当我们思想人际的关系，当我们思想宇宙的源头，当我们思想时间的奥秘，当我们思想超时间超空间的永恒的时候，我们的狗我们的猫从来不明白我们在想什么，他从来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哪一种的可能性，这种跳跃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把一个伟大的答案告诉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同样式来创造人。我当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再用很多的时间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形象绝对不是物质的形象，因为这里呢，物质所本不是物质本身。我再讲一次，物质所本非物质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从神而来的，而神本身不是物质。我再讲一次，物质的本身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神的本身不是物质。而这里所提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那是指神的形象，不是指人的形象。神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这样呢，你就不能用人的形象去了解神，相反呢，你要用神的形象来了解人。我再讲一次，我不能用人的形象来了解神，相反的，我要用神的形象来了解人。你知道有一篇电影演到这个 Michelangelo， 这 Michelangelo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刻家之一，我想他雕刻上的成就一点不低于希腊古代的两个大雕刻家。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是谁呢？第一是 Praxiteles， 第二是 Phidias。 Praxiteles 同 Phidias 他可以把人体最美的角度呢把它刻出来，永远无法修改任何一寸使它更美。这 Praxiteles 同 Phidias 他可以把最软的衣服刻在最硬的石头上面， 所以如果你到巴黎去罗浮宫去看的时候，你看见了三个女子没有头的，只有衣服的，她们坐在那里，那个衣服呢给这个风吹的时候飘飘的，好像呢风就在旁边溜过去，你一摸是硬的不得了的石头，它可以把柔软的在硬的中间表达出来，它可以把人体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是伟大的雕刻。 Michelangelo 也有了这样的技术，所以它是 High Renaissance，就是高级的或者是后一期的最高度的这个文艺复兴里面最伟大的雕刻家。但有一天当教皇叫米开朗基罗去画 Sistine Chapel 的那个屋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本来很不甘愿画，但是为了这个命令不容易推卸，所以最后他把他才华完全表现出来了。当他表现这些伟大的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他试试看要怎么样画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用好多时间，几百天的时间挂在那里吊在那里画图画，当画完了以后他不愿意写图画家米开朗基罗，他写什么呢？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画完了以后说是雕刻家不是图画家，怪不得如果你在那里再看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幅图画不像图画，像雕刻。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在两度空间试看表达三度空间，他在画面之间试看表达有深度的雕刻的那个意象在里面，他把他整个思想的最高峰，艺术的最高峰表达出来了。但是他犯上了一个很大的毛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灵感从哪里来？有一天他在山上看那个云彩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灵感，那就是呢，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他就想成了神的形象，就用人的形象去了解，这是很大的错误。他就画了一个老人家来代表上帝，许多人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观念，神是谁？就是天上一个老公公，那个叫做神。那做什么我们现代人还要拜那个老公公呢？如果我不去做礼拜，恐怕他老人家太孤单，所以不得不去做礼拜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不能用人的形象来了解神，我只能用神的形象来了解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与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了解同关系错误，常常把谁是本谁是被造之物，把本与无把它颠倒过来，你就错误了。如果我今天说呢，你的孩子很像你，你一定很高兴的，哎，这证明我的太太是很忠心的，所以呢，我的孩子很像我，对不对？但如果我今天说呢，你很像你的孩子，你就感到 something wrong is there。怎么可以说我像我的孩子呢？因为我的孩子是我生的，没有他以前训练我，怎么可以把我这个老爷来像我的小子呢？所以呢，小子像老子，对；老子像小子，不对，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个表示不能颠倒过来。如果你说呢，神像人，这不对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只能说人像神，不能说神像人。米开朗基罗虽然有伟大的艺术天才，有伟大的灵感同诗歌，但是呢，他在神学上错误了。今天中国教会要开始注意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可能会二三十年以后才能真正达到比较理想的成熟，但是如今应该开始有这个种子。无论你要为主在哪一个城市里面发光，我盼望你们都把正统的神学搞清楚，然后呢，以神学的精神去处理各样的学问，这样呢，神的道才不会被混乱掉。虽然我们还没达到那个成熟的将来，现在应当开始有这个伟大的诗歌。米开朗基罗想，人既然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样的人就像神，也就等于神像人。人像神不等于神像人，大家说，人像神不等于神像人。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说我要画华盛顿的像，那么你没有见过华盛顿，所以你只能照着他的像来画像，对不对呢？所以你的像是不是像华盛顿不一定，但是像华盛顿的像，这个叫做像像之像。然后呢，你这一张有像像之像，而不一定像人之像，再当作原本，人家再照这个原本再画一张像，那个像呢，像像之像之像，像像之像之像，越画越不像，因为呢，原来的本你看不见了。如果你说呢，华盛顿像这个，那就错了，只能够这个像华盛顿。人像神是，神像人不是，为什么呢？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不能想象神是一个老人家在天上。我小的时候就曾经这样想过，那个弄了我好几年信仰几乎破产的危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神造人把这个形象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有无知的一部分，表明我们是被造之物，但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有那无限的理想，完美的计划，有绝对的标准，有求全之心理。那些从哪里来的？文化从来没有给你答案。那些从哪里来的？进化论从来不能解决。不但不能解决这伟大的问题，连 Herbert Spencer、 Thomas Henry Huxley 这两个进化论的大学者，他们不得不告诉我们，良心同理性绝对不是进化的结果。我再讲一次， Even the reasoning power and conscience are both not the result of evolution, of evolutional process. 在进化的过程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产生理性是可能的。我告诉你，就神的话把答案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子造了人，把人造成像神一样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说什么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谁被造的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可以看见的是从看不见的而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是很伟大，这句话在差不多1900多年以前写下来，那这句话到了20世纪使我们更清晰，更可以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可见界与不可见界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的界是物质的范围，在物质的范围中间有一部分是我们看见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你说哪一部分的物质我们看不见呢？我们正在呼吸的时候，这个空气我们就看不见了。如果你会看见空气，你就看不见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眼睛同我的眼睛中间有空气隔绝的。感谢上帝造了能看的眼睛，又造了看不见的空气。大家说一二三，感谢上帝造了能看的眼睛，又造了不能被看见的空气。如果上帝造空气也可以看见的话，你就看来看去看不见你太太在哪里了，对不对？虽然你的眼睛多好也没有用。所以整个被造界的奇妙把神的智慧显明出来了，能看见也不能看见界。在这里我们看见的 measure 是可以看见的， energy 是看不见的。所以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这个同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没有冲突。因为当爱因斯坦还没有提到这个理论以前的2000年，神的话已经写下来了。这样显然之物是从不显然之物而来的，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范围而来的。看不见的神以他的能力创造了看得见的物质，你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事情吗？这正是神的爱创造奇妙的一个行动。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创造的行动从爱再联系起来，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呢？这几天我有一点点的粉笔，但是没有黑板擦，不知道你们的黑板擦在哪里啊？哦，在上面。你这个是看不见界，我只看见界，没有看到看不见界。今天很多人也是一直看看看，只看见看见界，没有看到看不见界，然后就随便怪人，像我刚才一样的。当你看见了过去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心情里面不大痛快的事情都解决了。当你看见了你从前没有看见的事情，许多麻烦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所以盼望在这几天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了过去所没有看见那一界。在这看得见界的范围里面，人有物质的一部分，在看不见的范围里面，人有心灵的部分。而心灵的这一部分正是人之所以伟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层次，在这个交界线的中间，人被造了。这样人不但需要从物质来这方面之物，我们更需要直接从神而来那一方面的恩典。人算什么？你创造他使他管理万有，但是呢你却眷顾他，你却恩待他，这是神奇妙的恩典。那我们提到这个神与创造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先提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被造界，什么叫做创造界呢？被造界也就是有限界， 被造界，也就是相对界。那么创造界呢，是无限界，创造界是绝对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到底这个世界是绝对的呢，或者是相对的呢？如果这个世界是相对的话，为什么有绝对的观念存在着？如果这个世界是绝对的，为什么许多的事情在相对的现实中间把我们的观念慢慢消磨掉呢？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吗？这个世界是绝对的吗？自从爱因斯坦把相对论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连时间也是相对的，不但空间是相对的，连时间也是相对的，人的生命的长短同时间的存在本身也是相对的。这样相对论改变了许多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物理观。在整个二十世纪中间，相对的观念越来越普遍地被人接受。但是绝对到底存在不存在？神在绝对界，人在相对界，神在无限界，人在有限界。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无限的不是有限的，有限的是有限的，无限的不是有限的，无限的是无限的，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有限的是有限的。所以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我们大家来说，一二三，无限是无限，有限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那有限与无限之间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有限不是有限，所以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有差别。这个差别多大？有限是有限，无限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到底是有限的或者无限的呢？如果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差别是有限的话，那么呢根本就没有无限存在了。所以有限不是无限，无限不是有限，有限与无限，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差别一定是无限的。这个无限的本身就存在，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解决许多很重要很基本的问题。照样绝对的不是相对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绝对不是相对的，相对的绝对不是绝对的。那么如果相对的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绝对不是相对的，你不能改成绝对的相对不是绝对的，那么相对绝对不是相对的，或者说相对相对不是绝对的，绝对相对不是绝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变成相对变成重要的因了。大家这里呢，绝对是绝对，相对是相对，相对不是绝对，绝对不是相对，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差别，这样你就能解决问题了。为这个缘故，绝对变得很重要的一个因在这里。有许多的人不相信绝对是存在的，他越不相信他就越绝对。我不相信有绝对的，我只相信有相对的。你真的相信没有绝对的？是，我不相信有绝对的。他那个不字好绝对啊，对不对呢？他那个相信好绝对啊，绝对怎么可能被相对化呢？今天的有很多的毛病，就是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所以呢，信仰变成不可能，不可信的变成乱信，可信的变成不信，毛病就在这里。不可信的变成迷信，而当信的你把它当作不当信，就从这里开始。这种混乱，从这种的不调和，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今天没有机会同大家讨论那一张伟大的圣经，那一张的圣经把历史上所有科学许多哲学的基本理论的原理最重要的错误都提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个 Herbert Spencer 有一天站起来，就是这个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广到全世界讲英文的世界里面去。达尔文孜孜不倦在那里写下的东西呢，这个人认为非常有意义，应该快快推广，使基督教可以受抗衡。所以 Herbert Spencer 就以 Agnosticism 的精神来产生 Gnostic 的介绍，他以这个好像知道这就是真理来表示对神是不可知的，来宣传他的思想。当他把这些东西宣传去，有一次在一个科学的会议中间呢， Herbert Spencer 站起来，他讲了一句话：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当他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科学家年轻的皱着眉头想了一下，就站起来， Mr. Spencer, did you say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Yes, I did say it.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你真的说没有绝对的事？
是，我说了。
Do you believe that?
Yes, I believe that.
Do you believe that statement?
Yes,
I believe that statement. Definitely?
Yes.
Do you believe it absolutely?
Yes, I believe it.
这很难答了。If you believe absolutely,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your belief must not be absolute too. 对不对呢？如果你说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我不相信有绝对的事情，你这个相信是已经用了绝对的原理，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告诉你，在我思考基督教信仰同世界其他的哲学理论的当时，我发现呢，真正的毛病不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真正的毛病在人为的思考同哲学里面。因为被造界试试看用相对的来盖刮绝对的，用相对的去否定绝对的，在他要否定的时候，他越努力，他就把越自己陷在绝对自己的陷阱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叫 self-defeating theory, self-defeating methodology。现在的许多反对信仰的人，他们自己在自我否定的信仰原理里面把自己掐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正像今天许多人说，我今天不能做决定，我今天还不能做决定。当你说今天不能做决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是说好了，今天不决定，我就这样决定好了，就决定今天不必做决定好了。当你说今天不决定的时候，你就正在下决定。当你否定有绝对的时候，你的否定的本身就是一个绝对。所以这样呢，绝对是比相对更绝对被我们接受的。绝对是存在的，神在绝对界，我们在相对界。相对界的人要把相对的把它绝对化，又要把绝对的把它相对化，所以产生了知识论的纷乱。 The confusion in epistemology, in philosophy begins and started from 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non-absolute beings. 我们是非绝对的，但我们把自己绝对化，绝对化，绝对化自己的结果，就把神相对化了。你否定绝对，为什么还要绝对化自己？你否定绝对，你为什么这样绝对的否定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见了没有？感谢上帝，在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中间，人是过着一个非常困难、非常矛盾的生活，但是意义和价值就隐藏在这个地位的里面。Man is a very crucial being. Men are created in the most dangerous and crucial existence. 我们在一个危机性的存在中间，我们应当很谨慎我们思想与神之间的关系。神创造了万有，也创造一位有这种矛盾同有危机性的自由的人。在这个中间，人的价值就在这里。这叫我们所昨天所讲的，美丽是好的，但是女孩子很美丽是很危险的。大家再讲一次，一二三，美丽是好的，但是女子很美丽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你的儿女出门平安，你就祷告求主给你生很丑怪的孩子，他们就非常平安的。如果你说我不愿意过一个有危机性的责任的人，那么我就不需要有自由的。但是神把你造在相交界之中，神把你造在能见界与不能界的范围的中间，你的存在是一个有危机、有价值隐藏在里面的。你怎样过这个生活？你需要信仰。我再讲，你需要信仰。只有伟大的信仰可以使你的存在达到真正的价值。如果你的人生放弃了信仰，你的人生就放弃了自己的价值。如果你的人生选错了信仰，你就选错了不是价值的价值。不是价值的价值就没有价值，你就放弃了你自己存在的权利，把你自己的永恒丢在虚空的中间。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存在主义没有一个大师不谈到虚空的问题。 How should I describe the 20th century existentialism in philosophy? All the philosophers in the 20th century philosophies, including Jean-Paul Sartre, Martin Heidegger, Carl Jaspers, Gabriel Marcel, and others like Albert Camus, and also the other kinds of the other schools
of the existential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all discussed nothingness. They all discussed emptiness. They discussed nothingness as if nothingness exists. And they discussed existence as if existence does not exist. To turn existence into nothingness and turn nothingness into existence, that is called existentialism. 你听懂吗？今天凡是存在主义的大师都试试看讨论虚空，好像虚空不是虚空而是存在，他们都讨论存在，好像存在不是存在而是虚空，结果呢，存在面对虚空，虚空吓死存在，因为存在最后变成不存在，这样的把虚空变成存在，把存在变成虚空，这种化虚空为存在，化存在为虚空的主义叫做存在主义。今天许多的青年人就在这个主义中间，越读越感到虚空，还没有读还有一点存在的感觉，读完了存在都不见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看出来了，当我思想哲学，我教导哲学的过程中间，我看见人类没有任何一个从被造的人理性中间产生出来自我绝对化的东西的思想能够解决人类问题。我再讲一次，在我思考人的范围中间，把人的道与神的真理做比较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任何一套人以人本的思想产生出来的受造界的思想产生出来伟大体系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当毛泽东把自己绝对化像神一样的统治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走向非常黑暗的道路的开始。人盼望除掉那绝对者，人盼望把自己绝对化，也绝对化自己，就在相对中间做了一个不是真的神，做了一个假的神，一个偶像，就把人带到更虚空更可怕的地步里面。当世界的人把自己绝对化而不要神的时候，也就是人离开人的地位进到更可怕的地步中间的时候。我想这个图画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就在神人物之间，我们看见人的地位就是人。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And let the matter be the matter. 跟我讲好不好？一二三，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And let the matter be the matter. 当你不要做人的时候，你就变成很麻烦的人了。当你忘记你是人的时候，其他的人也开始看你很麻烦了。当你不想再做人的时候，你的人中间也就制造麻烦了，没有别的路。当你真正谦卑忍受而接受这个事实， I am merely a created man 的时候，就在那时候你开始安定下来，你开始知道怎么样接受真正的信仰。感谢上帝。有一些人不要上帝，那你问他说，你信上帝吗？不信。为什么？我就是上帝。他不好意思讲就是了，他很盼望把名字改成姓唐的唐上帝，姓林的林上帝，姓吴的吴上帝，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好，我不信上帝，我不信上帝。那么如果你不信上帝，万有从哪里来？你是自然来，我就是上帝。如果你就是上帝的话，那么你这位上帝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位上帝是有来源的，你承认的。我妈妈来的。那你妈妈哪里来？我妈妈是我妈妈妈妈来的。那么你妈的妈妈哪里的？我妈妈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来的。我妈妈的妈妈哪里的？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妈妈来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哪里？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妈妈妈妈来的。那么到第一个妈哪里来的？他说怎么一搞就搞到第一个妈呢？第一个妈，猴子来的。所以呢，他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没有达到。他不要做人，要做神。结果呢？你说这位神啊哪里来的？他说猴子来的。做神不成，反成猴，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人不愿意做人。我今天讲的好像是笑话，但是这是今天整个文化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一个人不再甘心接受被造伟人的地位的时候，整个文化产生了黑暗的一面。当人类不再接受这个事实，我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超越他的人性。无论宗教，无论是哲学，无论是文化，当人离开人的地位的时候，他只盼望做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像神嘛，
神要人像神，而人被造像神，他盼望做神，他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和真理的道路去做神，按照被造有罪的罪性去做神，结果做不了神，他们自己最后一定承认出来他是猴子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唯物论的人只能把人降为无，进化论只能把人降为畜，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所谓现在的科学能把人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除非你回到创造人的上帝面前。有一次我新年的时候经过香港的街道，明天是新年，今天除夕的时候，竟然我看到一幕很伤心的图画，一个老板带着他所有的伙计在街道向一个猪头下拜，前面一只烧猪，只有头没有尾，这个叫做有头无尾的猪，这只烧猪烧好了，鼻子翘得高高的，两个耳朵笑得高高的，在那里老板先对猪拜，拜完了以后伙计一个一个拿着那个香，一个一个轮流拜。我在那看见，我说上帝啊， My God, what is this? 人像猪拜。你不要笑，当中国人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万岁在那里向他拜的时候，也是一样，把物当作神来拜，把人当作神来拜。你看见了吗？我今天是在不愿意喊你们都辩论，因为辩论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要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你，人是人，当你真正谦卑，真正用稳定的心来接受这个事实，人是人的时候，你就享受了神给你的爱，不是恨，你就好好重新建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人无，神创造，神造了时间，神造了空间，再把万物放在时空里面作为方位同运动的必要。 God created time and God created space in order to be the container for the existence and the location of movement and the necessity for their movements。神把时间同空间当作万物的位定位同移动运动的这个范围，在这其中呢，神以造物主的身份制造了容量，这样的时间空间成了我们存在同活动的一个范围，而时间是相对的，空间是相对的，创造时间与空间的上帝不是相对的。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讲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神是谁造的？如果万有是神造的，神是谁造的？我告诉你，如果神是另外一位造的，那么那一位才是神，这一位不是神。那么你说那一位神是谁造的？那一位神如果是另外一位神造的，那么那一位才是神，这一位还不是神。如果上帝需要被另外一位造的话，那么被造的上帝就不是上帝，那一位才是上帝，被造的不是上帝，是下帝。这样上帝就不是上帝。但是神之所以是神，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不是被造者。那我现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从来没有想过，可能非基督徒也还没有牵涉过，但是可能有一些人曾经闪过这个问题：神创造时间，神就不在时间里面；神创造空间，神就不在空间的限制里面。这样超时间的神掌握了时间，超空间的神支配了空间，这是合理的。神造了时间与空间，神就是永恒的。这样的神又是爱。我们牵连到这两天所讲的问题，神是爱吗？是。神是永恒的吗？是。如果神是爱，神又是永恒的，现在一个问题来了，这是神学的问题，这一位永恒的上帝他也是爱的上帝，这位爱的上帝又是永恒的上帝。 The loving God is the eternal God and eternal God is the loving God, is that true? Yes. 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在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是不是爱？答案是，他是爱。在没有万有以前，他就是爱；在没有时间以前，他就是爱；在没有空间以前，神就是爱。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爱。如果神从永远到永远是爱的话，请问 他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谁？何牧师，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谁？他爱的对象是谁？如果当时已经有了你，有了我，岂不是我们也不需被造，而是永恒的吗？如果神在永恒中间就是爱的，如果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就是爱，他爱的对象是谁？爱是一个及物动词。When we say I love, it needs one object, because love is a word which needs the object. I love my children. My children are the object of my love. God is love. When? Before God created anything, who was the object of love of God? I should tell you honestly, no religion and no philosophy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没有哲学，没有宗教可以解答这个问题。But only in the revelation of God.